само сейчас это.
时候，那里说到大卫承认了自己的罪，就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，差不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他才承认自己的罪。在这一年里面呢，他不仅身体上倒学受了许多的痛苦，听说是他在生病，并且呢心灵里头痛苦比身体痛苦还要严重。因为我的心灵里头有良心在一直在那折磨他，使他痛苦到地步晚上都不能睡觉。虽然是这样情形啊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那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。为什么他不承认自己的罪呢？我们大家都会有感觉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不认罪，是因为我们碍于面子，不愿意丢脸。免得给人轻看，给人藐视，为了面子的缘故啊，他就忍受心里头那个痛苦啊，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罪，那实在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。我们真是盼望说，我们若是有罪的话呢，主就让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要承认自己的罪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一切的不义。若是我们不认罪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一直活在良心里，指责那个痛苦之下。那不仅这样，并且呢，因着罪的缘故，使我们和神呢隔绝，叫我们不能和神有交通。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啊，虽然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大卫没有写过一篇诗，没有诗，就是说没有灵感。他和神之间呢没有什么交通，所以也没有灵感，所以没有写一篇诗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不认罪的，这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损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也会跌倒，但是失败之后，跌倒之后，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呢，就是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，要承认自己的罪。那这样的话，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就像大卫他认罪之后呢，那个拿单就告诉他说，你的罪神已经赦免了，神就赦免他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既然这样说了，他必定这样成就。并且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借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已经替我们死了。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呢，神就赦免我们，并且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爱。那么可惜大卫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那么才在主面前呢承认自己。若不是拿单帮助他的话，他就还坑坑吧，还是在坚持下去的。大卫认罪之后，神实在是赦免他。上次我也和弟兄这也说过，神的赦免是在神面前赦免，是他的罪案呢，已经去掉了，不会再受永远的审判了，也不会再落在死亡的里头，也不会再被剪除，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和神有交通，实在是因为他的罪得了赦免之后，借着宝血使他能够被称义，所以能够和神有交通，和神有亲近神，能够和神有来往。虽然是已经恢复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啊，但这个人呢并没有改变，他的人呢还是原来一个人。所以神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但是呢，神必须要继续不断地做工他的身上，好叫他能够有改变，使这个人能够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合乎神使用的一个人。 所以我们得美德，是罪的赦免，这是神恩典。神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做工，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这是神更大的恩典。是当神做工的时候呢，会经过许多的难处的。所以大卫也经过许多的难处，就许多的管教，那么这些管教这些难处都是为了当他的那个急，那个他的那个难，他的那个难处越过越减少，让主在里头越过越增加，好叫这个人呢能够改变，能够变成那个神儿子的形象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神莫大的恩典。那这是这个前面给我们看见的，那么就到了后边就有看见神的身上的管教。那么这个管教头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孩子呢，才使他死掉。那神为什么使他死掉呢？那么有一位姊妹，她那个问我说，这是不是太残酷了？大卫那样进食祷告，整夜都不睡觉，都躺在地上头，那为了孩子，求这个让神让这孩子活着，不让他死，到末了是还是叫他那死掉了，那是不是神所做的太残酷了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怎么样想？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，不是一位残酷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这是那个我们要确实知道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说的话必定要成就，必定要实现的。他的工作，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公义的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神也是更是那个慈爱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神的那个特神的性质的，就是这样，神就是爱。但是神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是慈爱，神也是公义的，神也是信实的。所以神必须他说的话之后了，他是那不会是随便这样一下子朝令暮改啊，他说的话之后呢，一下子又翻掉了，好那算了吧。那么我们神不是这样，他既然说的话，他必定要照他的话语来实现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若不然的话呢，他的话都靠不住的。好像神说了话之后呢，那我们不要紧的，过些时候神会改变的。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神不是信实的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那他所有的话语都是要成全的。就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神说那么多的话语，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，每一句话也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的神是信实，他怎样的说他就照着他的话语怎样的成就。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，那神就照着他所说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神是信实。所以我们喜欢的事情是这样，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这样，神对他说就说有一些祝福的话语，那是这样，那么是不是表神是信实的？那么他说一句的应许在基督里头都是是的，也都是阿门的。那么就是神的管教的话语也是给我们看，也是信神是信实的，神不会那是改变的，因为他既然说了，他必定要成就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神他也是公义的神。那公义就是说，我们的神他必是他所做的事情是给我们看他是公义的。那么有的人当然犯了罪之后，这个要受刑罚的，有神的儿女犯了罪之后，虽然不是在刑罚我们，乃是鞭打我们，管教我们，所以神的儿女啊也是这样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不能够对仇敌啊是一种态度，对神的儿女是另外一种态度，神不会这样， 他是公义的神，不过他的方法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他的做他的那个原则呢都是相通的。那假如说魔鬼哪犯了罪了，那么魔鬼要受审判，那么到末了时候灭亡了。那么神的儿女犯了罪了，那神说啊，你是我的儿女，那就算了吧。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神呢就是不公义，是吧？那魔鬼就会起来在反抗，为什么我犯罪了，那我要下地狱？那么他们犯罪了，那你就无所谓了，就算了。那你这种不，你这位神呢不够公义，魔鬼也会起来反的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被人议论的时候了，他可以得胜，没有人能够在能够指出他的错来的，因为他是那个公义的神，他是没有谎言的神，他也是无可指责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是这样。所以神的人魔鬼犯罪是这样，那神要惩罚，神的儿女犯罪神也要惩罚的，不过呢惩罚的方法呢是不相同。那么这个大卫犯了罪之后，虽然大卫是合乎神心意，是神所爱的，但是神要惩罚。那神怎样惩罚呢？就说你生的儿子必定死，那么就把这他的他所爱的他所生的孩子生给他，就使他死掉。那这就表明了我们神的公义。神若不这样做的话，那就我说我们神不是公义的神。这是第二、第三点，我就回答说呀，我说实在我们看呢，生啊和死啊，这个距离啊是很大，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。生就是活的，大家都喜欢；死大家都不喜欢，因为过了一个界限到另外一个界限，在我们这里啊是有分别，很大的分别，但是在神那里，其实呢是没有分别的。生和死在神那里没有分别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在神来看呢，我们生活着就是穿上这一个身子。穿上我们这个身子，那我们就活在地上走来走去的，那做这做那一件事，等我们过去之后呢，就另外穿上一个身子，那个身子啊比现在所穿上还要好。现在所穿上的肉身呢还是会朽坏的，还是会是暂时的，将来我们所穿上的肉身，所穿上的身子是属灵的，那不是那个属物质的，所以是不会朽坏的，也是永远的。所以将来我们所穿上的是比现在的还要好，所以在神来看呢，那么这一个并不是变更坏了，乃是变得更好了，不是说是没有绝望了，乃是更有希望了，是在神看是没有分别的。那么这是，并且呢圣经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圣经说的，这是一位姊妹说的。他说什么叫做那个死呢？死就是从这个房间进到那个房间里头去。现在你这个房间里住着，那么住的已经住的旧了，也不太好用了，那么你换一个房间，跑另外一个房间去了，那么这个新的房间呢，比从前更好。那么所以给我看见，那我们这个是这个在主来看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是神，我们人过去是脱下，把这个旧的帐篷啊脱下了，让他穿上一个新的帐篷，那个帐篷啊是神所支搭的，神所建造的，还是属灵的，是永远的，是美丽的，是更好的，这是在神的眼光来看。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，要有主的眼光的看呢，就看见说不是很严重。不过呢，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惩罚，就是给我们一个管教，是大卫受了管教，表明我们的神是信实是公义的。我不晓得这样回答他呢，他能够满意不满意？如果我就摆在弟兄这里给听你们。还有什么好的解答？帮助我们的姊妹。这是头一个管教，头一次的管教。那么第二次管教，管教啊， 大卫这个拿单呢曾经说的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妇人呢把这个穷人的羊啊那个抢拿去了，给他客人吃了，这个穷人只有这个羊，并且是他说最爱说最宝贵的。大卫听了之后就很生气，说这个人呢真是我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这个人是应该死的，那这个人呢并且要把他所有的花掉十番四倍，你抢一个要还四个。那么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，那么好，这个不仅是说拿单这个大卫是这样一个人呢，并且给人看看给人看见神的管教，就这样你拿一个去要还四倍，那么你叫别人受损失受亏损受了一次，那你要说受四次，所以神的管教有四次啊，一点都不。头一管教是把那孩子死掉了啊，第二管教呢？
小孩子无辜啊！
啊，
小孩子无辜。刀剑不连他的家，
什么呀？
刀剑不连。
他说孩子都无辜，应该惩罚大卫。他这就是惩罚大卫，孩子死了没感觉，有感觉的是大人。
对。就是，那么第二呢，就是，他的大儿子暗呢犯了这个罪，这个跟他的那个这个妹妹，是这个他的
亚撒龙的
母义母的这个女儿。亚撒龙的妹妹，跟他犯了淫乱的罪，那么这个实在是这件事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当然应该是那个男的感觉羞耻的，不过呢，男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是大卫来说呢，这是感觉非常羞耻的一件事。一方面呢，这件事情啊，那是在一件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，那发生在他们家庭里头啊，这实在是叫大卫蒙羞。那么这是一方面，第二方面呢，这是也是像一个照片一样啊，把大卫的光景给他来看见，你就是这样的情形啊，你儿子犯这样罪，就把你的情景显出来了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孩子们的表现呢，那孩子们的态度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平常是怎样做的，孩子也常常把我们所有的情景表现出来。不要光怪孩子，应该怪你自己啊，你平常是怎样表现的，那孩子这样就是把你自己平常的说那个情景啊给你显出来了。那么若是你平常是很温和的，那孩子就变得很温柔了，若是你平常是很凶暴的，孩子也会成为很凶暴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等看见孩子的光景的时候，那就神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，那就回到主里面，就要改让我们这个人情形啊，那求主改变我们这个人。这是大卫一方面呢，是因着家里传承家里出这样事情啊，这是件很羞耻的事；另外一方面，又把他的所有的光景啊，又显出来了。所以大卫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是第二个痛苦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到了有一天呢，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让大卫心里就非常生气，但是很遗憾的事情呢，就是他没有把暗恩叫了一顿了，好把他责备一顿，那或者这样罚他，这样管教他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一方面来说呢，大卫有点放松，那么还有呢，大卫有点呢太活在感情里头，他爱他儿子，他不愿意这样做。第三件事情呢，他自己曾经犯过这样罪，那么这样子神也没有在那里，不是神也没有，他也犯过这样的罪，所以他就不愿意也不好意思的在他儿子上来管教他。如果管教他孩子，那孩子说你从前也是这样的，那他就是站不住了。所以我们就遇到这些事情啊，大卫就是在那拖着，就把他这个就是在那拖下去了。 不理不问，就是让他这样发了一顿脾气啊，那就把这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呢，他可以不了了之，但是亚沙龙不会这样子。亚沙龙就把这事情啊存记在心里里面，他要看他的爸爸怎样来惩罚暗嫩，他做这样丑恶的事情啊，那么那个伤害了，把他妹妹伤，把这个他妈是他妈，就是这个亚沙龙的妹妹，伤害了。那大卫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？看了半天呢，等了一年两年，这大卫都没有处理，没有处理这件事情，他心里就很不满意啊，对他父亲就产生出一个反感来了。那你做这样事情啊，你不惩罚他，好，你不惩罚他，来我来惩罚他。所以他就暗地就计划呀，要怎样子把他散了杀他。所以到了有一天呢，你也知道上次我们说讲过，那么亚沙龙啊，在这宴席上呢，就把暗暗的杀掉了。暗暗的也是糊里糊涂的，虽然他的爸爸心里有一点啊，为什么还要你哥暗暗去呢？但是亚沙龙一再的要求啊，他的爸爸也就是好吧，让他去吧，暗暗去了。这暗暗去的时候，可能也是欢天喜地的去参加一个宴席啊，那再可以吃喝玩乐。在宴席上他的确什么都忘记了，当然吃喝玩乐，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，结果被杀死掉了。说难论呢，实在是该被杀，因为什么呢？心里对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犯这样的罪人，你还在人面前吃喝玩乐，你还能把跑到那个亚沙龙那个宴席上去，这实在是太感觉太麻木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好了，就这个时候安安这个亚沙龙把他杀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当然是大卫心里非常非常伤痛。等到那个他的儿子们都回来时候了，还没有回来，大卫就撕着衣服躺在地上哭。等等他儿子回来之后，知道只有一个人被杀死了，当然心里也是非常痛。那么他实在是爱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暗虽然做这样的事情啊，但是那暗暗被害被杀死了，他心里还是很难过，非常难过的。那么到了第十三章，所以大卫就为着暗呢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了，那么这个大卫心里就得到安慰了。为什么得到安慰呢？暗呢已经死掉了，就卸下一个包袱。本来暗呢活到时候呢，我没有打他呀，这心里总是放不下去的，也没法向人呢交代。那现在呢可以交代了，反正他死掉了嘛，然后就可以他心里得到安慰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很想念亚沙龙，因为亚沙龙跑掉了，跑到这个。
西树，
王的。对，他就跑到基述王那里去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啊，这以色列的律法呀没有办法了，执行到别的国家去，所以他就可以免去啊那个死亡，不至于这个被剪除。那么按照以色列律法来说呢，那这样杀人的人呢是要被剪除的，因为。你是在那儿要杀害一个人，流了人的血，所以你自己血必须要流啊，这个必要才能得到洁净。所以杀人的人呢，都需要被剪除的，除非呢， 是这个无故杀人，就是你没有什么原因的，那这个随便做事情时候了，那人呢死把这个把人杀掉了，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到逃城里面去，那有个逃城逃到哪里去啊，就可以免去死亡了。但是贾沙东并不是这样，他并不是无故的而杀人，他是有故而杀，存心的而杀人的，所以这没一逃城都没有办法这个来护庇你的，所以他只有跑到基础那里去，跑到外国去，那么在那儿躲避啊那个死亡。他一起一逃了三年了，这三年当中呢，大卫啊心里都非常想念亚撒龙，很想念，然后天天呢想念亚撒龙，想念到一个地步啊，甚至他的这个将军呢岳阳呀都看出来了，大卫是这样的想念亚撒龙啊，虽然他没有说，但是呢他那个态度那个话语那个情形啊就表现出来，他是这样想念亚撒龙，所以这个月牙呀，他就想办法怎样帮助大卫，那么把这亚撒龙带回来，让他大卫的心呢得到安慰。那月牙说做这件事情呢，好是很好，但是呢是不公义。你带让亚撒龙回来，必须解决罪的问题，罪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回来没有用处。他虽然跟他父亲在那和好了，但在神面前呢，他还是在神的定罪之下的，那么在神的律法之下，在神的律法来说呢，还是应当被剪除的。但是这约押呀没有管到神的问题，光是顾到这个大卫的感情的问题，所以大卫纵然得到安慰了，但是呢神的律法不能满足神的律法，所以这件事情好是很好，但是呢这是在神面前呢向他神不忠心啊，不是一个忠心向神啊。那么等到这个亚撒龙回来了，等回来之后呢，大卫就说，你叫他回家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大卫为什么不要他见他的面？他既然这样想念他的儿子，三年之内想到一地步，连月牙都看得出来了，那为什么他不要他见面呢？啊？
见面就要处理了，不见面就。就假装过去了。
我是可能也是你说的对，可能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，要见面的话你必须要处理处理罪的问题，那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，那么他既然是国家的元首，他总要顾到啊这个人民怎样说话，那若是你大不处理的话呢，那人们就说你看亚撒龙回来之后他还是若无其事的，也不管也不处理他，那也不但是怕他，那仍然是这样，那所以一般的人呢对他大卫啊就失去了那个尊重的心，大卫他们都很尊重大卫的，但是看见大卫是这样子对儿女这样马马虎虎，这个这样子犯罪也不处理也不管，就是若无其事，那一般的百姓都会轻看他藐视他，那大卫不公平，做事情不公平的，那是一件事情啊，在那失去了人的尊重。那第二呢，也是使他的国家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根基也被摇动了。我们的神他宝座是有根基的，神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呢？
公义
公平，这是神宝座的根基。那么假如是公义公平也失掉了，那神的宝座都摇动了。那大卫虽然不是神，但是大卫乃是以神之国的一国，以色列是神的国，是以神，他们是以神之国的，所以他的宝座他的那个座位他的政治呢，已经建立在公义和公平上面。说大卫最好的一个 人就称呼他就秉公行义，他又是公平又是公义的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的那个政治啊能够难稳固，能够稳固不摇动。假如说是公义公平啊一失掉了，那他的那个政治啊这个根基啊就会摇动了，那国家的根本啊就会摇动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不仅是叫人人对他轻看，并且呢，也叫呢国家的根本呢，根基会摇动，会那个动摇的。这是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是大卫知道。若是要见面的话，必须要出。实在是他没有见面，他要亚撒龙回来呀、那个已经是大家都对他轻看、对他藐视了。这样一个人，你就叫怎么叫他回来呢？那么你没有处理他一罪，你没有在那在那里审判他，这个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怎么叫他回来？他回来之后，你应当被剪除呢。那么他回来之后呢？那你？那个没有检出他拿拿回来，这是一般的老百姓啊，他们也对大卫就有一个轻看，一个藐视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他的政治，他的国家呀，那个根基啊，当然有了裂痕了，当然有了他不稳固了。第二，第三呢，对亚撒龙来说呢，亚撒龙就因为说他的父亲回来，这个罪没问题了啊，我的罪没问题。若是我罪还他还要定我罪的话呢，他不会叫我回来。他既然叫我回来，他就是不定我的罪了。说虽然没有见面，但是亚撒龙心里的就很放心的，那住在以色列啊，就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他的父亲不再定他的罪，他们也不再除掉他，那么不再那个根据律法呀来审判他。所以在他来说呢，他就要说，那他的他已经，你看他犯了罪了，无所谓的。过了两年呢，这大家都忘记了，就是什么都过去了。所以对亚撒龙来说呢，实在是一个，一个很，不该有的一种表现，也一种的教育。那么，实在说起来，亚撒龙罪啊。若不是那个解决那个除那个亚撒龙被除掉的话呢，他的罪是不能解决的，因为主的律法既然这样说了，那你要杀人的话，你的血也必须要留在地上，那这个罪那个地啊才能被洁净。若是你不流血的话呢，若是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神的律法呀。但是那你的罪没有解决，那你能够在逍遥自在的在走来走去的若无其事，这样这完全是自欺。就大卫呢不见他，也可能是不敢见他，见他的面呢必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要说出个究竟来的，但是他又说不出来了。一面来说呢，按照规矩来说，按照神的律法来说呢，是应该处死这个亚撒龙的。那么，但是按照感情来说呢，他实在爱他的儿子，已经三年了，想啊，天天想，想到又回来了，回来你把他处死了，这个他的感情啊是说不过去的，所以啊，他也不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索性不见面了，那就好了，不见面就这件事也是让他就是就这样拖延下去了，完蛋了。实在是拖延并不是神的一政策，我们可以拖延到又忘掉了，把罪都忘记了，但神没有忘记。神没有忘记，神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没有谎言的神，他也不是不忘记的，他得记得清清楚。除非得解决之后呢，他就不仅是忘记，必须洗掉，是吧？连那个痕迹啊都洗掉了，所以除非解决，若不解决的话呢，我们的神。这个 这个提格亚这个夫人呢，他就说呀，他说神呢还是喜欢给人找出一条出路来呀，叫那个逃亡的人呢能够回来。
嗯，
他说的话也有道理的。嗯，但是呢，可能他不知道。
嗯，
你知道神找出这条出路啊，对神来说呢，他不知道出了多少的代，多大的代价，才找出这条出路来了。
嗯，
那的确逃亡的人都可以回来。我们这些人都是逃亡的人，
嗯，
都是灭，不仅逃亡，也是灭亡的人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都回来了，就回到神的家，也回到神的宝座跟前。那我们为什么能回来呢？那是回来之后呢，神也不再定我们的罪。并且赦免我们的洗净一切的不义，并且让我们站在这诚意地位上，神说好，你是义的，你是对的，那么你可以活在我的面前，你可以和我有亲密的交通。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呢？
主耶稣，主耶稣定死的
了，因了主耶稣的缘，都因着他，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着我们的主。神牺牲了他的儿子，舍弃他的儿子，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说今天我们才能回来。若不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若不是神的儿子流血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来的。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站在诚意地位上，我们能够和神有交，和神有交通，能够恢复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，那个父子的关系，我们能够恢复，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受了审判，所以今天我们罪能才能得到赦免。若不是主的话，那我没有一个人呢，主能够站立得住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是没有罪的，那别人某某人是有罪的，你看他又杀人放火，又做这做那，我是从来都没犯过罪的，没有一个圣经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！当主的律法照我们一下，当主的光照照我们一下，就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了。给我们看见外面你做的穿的衣服还整整齐齐的，但是内心里头啊，那污秽败坏，那许许多的事情神都知道了。我们的神也是，他不仅看人的外貌，他也查看人内心。我们外面的行为他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所藏的、所隐藏的、说别人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神都知道。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。神的审判是按照真实来审判，是按照我们实际的光景来审判，不在于你怎样说，也不在于你怎样子以为你自己，乃是你实际的光景如何。那只有我们的神，他能够把我们里边的光景，就是我们骨节与骨髓，那个魂与灵，骨节骨髓都能够赤裸铺开，都能给我们显明出来的。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隐藏得住的。所以，我们是这样一个犯罪的人，这样一个污秽败坏的人。我那时候我就想啊，别人犯罪那都看见了啊，他打人了，他骂人了，都看见了，我也没打人，我也没去骂人，那我是说什么罪呢？其实我是隐藏在里头呢，那个罪啊比别人更坏，别人罪啊都显出来了，那还好一点，因为他是真实的光景，你看他就是这样。那你呢？你是外面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是不是里头的光景啊没有显出，藏在里头的？那么但是藏，你对人来说可以藏在里头，可以隐瞒，但对神来说呢，没有办法隐瞒的。所以当神审判的时候，我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那我们虽然是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主把我们带回来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好，也不是因着我们地位高，乃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。他替我们死了，他为我们受了死，为我们受审判，为我们流血，说今天我们才能罪才能得到赦免。说我们 只有感谢我们的人，我们的神是为我们筑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把他儿子，这最宝贵的儿子，最爱的儿子，他都牺牲掉了，今天把我们带回来了。所以这个亚撒罗越亚以为说这样就可以把他带回来，那提格亚夫人也说呀，好了，这别人神也会把人带回来的，不愿意人死，那么的确是神不愿意人死的，但是呢，神带回来了，不晓得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带回来的，所以我们的神呢是公义的，他并不是有偏心，对呀、这个人有偏心，对那个人呢就是差了一点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把我带回来完全是因着主耶稣的血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次想到主耶稣宝血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满了感谢，所以我们常年是个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了，是不是蒙主恩了、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，是蒙今天蒙到主的恩典，完全是主白白的这样恩待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完全是白白的，没有出任何的代价。那么这使得这个月牙说没有看见，然后提格亚的夫人更不懂得这件事情了，月牙也没有看见的，大卫心里头知道这件事情，若不是儿子流血的话，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了，所以他儿子回来是回来了，他不敢见他儿子的面了，因为这个罪也没有处理，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呀、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过了两年，大卫还能够忍受得住，那么亚撒龙已经忍受不住了。为什么大卫能忍受得住？大卫两年没有见他儿子的面，难道不想他儿子吗？他既然是那样子要他儿子回来，那么他现在儿子回来了，为什么他见不见面呢？难道他不想他儿子吗？难道他不爱他儿子吗？他想他儿子，他也爱他儿子，那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法律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他不敢的见他那面呢，就两年之后还没有见面。但是亚撒龙忍受不住了，为什么亚撒龙？难道亚撒龙是爱大卫吗？
不是，
亚撒龙是体得大父亲的心吗？
不是，
不是的，是不是？他爱不爱大卫啊？爱不爱他爸爸？他一直想啊，要篡夺他父亲地位，
对吧？想
把他父亲杀掉，他做王，这是他心里的。但是过了两年，他那父亲还没有见他的面，他这事情不能做，他没有办法。什么时候才能把父亲杀掉？什么时候把父亲除掉？那他自己来做王呢？所以他忍受不住了。忍受不住，他就去找月牙了。你怎么把我带回来？你怎么会不让我去见我父亲的面呢？你赶快跟我父亲去讲，让我父亲走，让我见到我父亲。月牙不肯来，月牙心里头也懂得一点的。大卫说一不见到他的面呢，不是说是无所谓的，也不是说忘记了，是他有原因的。所以大卫月牙也有点了。迟疑的这时候心里都有点不妥当，觉得不大妥当了，所以啊月牙就不肯来。那么这个亚撒龙啊就做什么事情啊？
烧死
了，呵护他仆人呢、把他麦田给烧掉，把月牙麦田烧掉，一给他麦田烧掉了，这月牙就生气了，这就见亚撒龙去了，你为什么把我麦田给我烧掉呢？亚撒龙说，我找你来你不来，那我只好把你麦田杀掉。所以你这样的人呢，实在是，你看他外面倒是蛮好的，那个 如貌最美，从头顶一直到脚底啊，没有一点瑕疵，那个头发是那么那么长啊。结果这个到了年底一剪发的时候了，那个是很
重，
称一称的是很重啊。他就说的，那个他实在很美丽，是不是？你想一个男人那么够长的头发，那么长的头发，那么不是很美丽吗？又是可能是不会长到地上去的，会可能都卷起来的。是不是那么又是没有一点瑕疵，从外面来看很好，是很好，内心里头啊
很厉害，很厉害的，
很厉害，那个人是很
狠的，
不能说很狠的，很狠。这是压榨的，所以你不要看人的外貌，我们的神父看人的外貌，看人内心呢、啊，是不是？你心里如何？啊，不知道，真是看内心的。撒旦呢？撒旦好不好啊？好看不好看、啊？撒旦是基督教，是天使中之一，最美丽的天使，所以做了天使长。真是他呀，做天使长，不仅做天使长，并且给他的那个侍卫啊，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丰富。他说住的是宝石山上的，到处都是光啊，都是宝石，那不是一块宝石，你买一块宝石很舍不得，那么贵。那现在住在宝石山，到处都是宝石，那你看这了不起吧？为什么神这样子对待他呢？因为是他实在。是很美，神很喜欢他，神很爱他。那么不仅是这样，并且还有古笛，还有各种音乐，在那山上的。不仅是在山，在那个有宝石，并且呢，还有各种音乐，使他能够享受。所以神实在是非常恩待他，也给他一个最高地位，让他看守神的荣耀。
嗯，是。
让他看守神的荣耀，那这是一件最大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。所以这神是对他好，为什么好对他好呢？因为他太美丽了。
嗯，
难道神不知道他内心吗？知道不知道内心呢、啊、神知道他内心不知道，你光看外面这样美，那你也很喜欢吗？他内心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啊？知道不知道啊？
知道，
神知道。那神知道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好？那既然知道这样的，就给他一个穷去的一个很破烂的房子去住住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还这样爱这样恩待他？给他什么都预备的都是非常齐全的，比较使他做天使长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说不出来的。我们若是不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心是怎样。你外面虽然别说的很好听，但你心怎样我知道。那我总对你啊，就是看着你，看也不看你啊，或者斜着眼睛看你，或者是这个藐视你。那你以为我不知道你？我知道你啊，你内心如何，我早就知道。我们常常是这样对待别人的，叫他看的时候，心里头他会有感觉的，觉得他知道我的事情，所以对我的态度太这样的不好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，对他非常的好。
这是撒旦
啊！对，天天说原来对他是非常的好，就像啊。主耶稣对待犹大一样，主耶稣对犹大好不好啊？
好，
好，从开头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的，从开始就知道。所以我常常想啊，为什么主耶稣选门徒选的十二个门徒嘛？他要花一夜的时间在那祷告。这个选十二门徒，他的一眼都看出来，都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是神给他，这是那个，那我怎么花了？一夜时间祷告干什么？那么长久时间祷告，为什么呢？
为了犹大。
其中有一个就是犹大。那这是神所安排的，到底他怎么样？要不要接受他？所以他实在是挣扎呀，那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那知道这神的心意是这样子。那既然神的心意，他就接受了。所以花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祷告。 就是一个犹大。那既然是从开头就知道犹大要出卖的，那有没有对犹大另眼看待？可能说对他另眼看待了，对吧？特别好，是不是？那知道他喜欢，他爱钱呢，就把钱拿交给他，怪不得。也给他那个差遣，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，犹大也是给他一份，是不是？也把恩赐给他，那么对他特别的好啊。怎么？
不是。
除了他和主的关系啊，是不能来，就因为他是一个要是充满了罪的，充满了希望，所以没有办法和主是那人亲近。那、么这是没办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按照地位来说，按照环境来说，按照他的职务来说，按照神对他来说，对他特别好。甚至于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忘记犹大，也给犹大去洗脚去了。是不是？直到末了薄饼的时候呢，他也把饼递给犹大，
给犹大。
所以对犹大来说呢，那的确主实在是爱他啊、实在是对他特别友善。那么知道他爱钱，就把钱交给他。为什么交给他？钱囊交给他呢？说你免得他去偷。那偷给人抓住不好啊，他可以随便拿呀，是拿多少都可以的，别人都不知道的。所以主对他特别有的，但是主知道的有那要买的药，主知道有那买的。说我们主他的心呢是那么大，真是像海沙那样大，像海比海还要大。我们神就是这样一位宽大的，我们心智很小，别人都有一点点的，我们就是不让他过去，见了面时候不理他，就有什么好东西不给他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情不告诉他？那么我们都是对人的很刻薄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啊、对他的仇敌啊，对他出卖他的人呢、他是这样的。那个体贴他，这样的爱他，没有什么好处给门徒们的，而有的没有份的，他都有份。所以说的我们他的心是宽大，那么大的心。
那为什么还没有挽回他的心呢？对他那么好，
应该
还不能
挽回。应该是那若是因为那你正常情来说呢，人对我这么好，那我不要再卖主耶稣了。主耶稣这么好，所以啊，犹大应该也是这样情形。但是到末了还是因为30块钱，因为钱的缘故，就把主耶稣出卖掉了。就是爱的世界，爱的世界呀，过于爱主耶稣基督，爱的地上东西过于爱主耶稣基督，爱的暂时的过于爱的永远的，所以啊，主对他再好，他还是这个把他出卖掉，卖是卖掉了，但是回头一想啊，
又懊悔了，
这是懊悔，懊悔不得，把30块钱丢给这个祭司啊，我是卖了无辜，我出卖了无辜的人的血，那血呢，我不能够买，我把钱还给你们哈。这个祭司都那时候很冷淡的，是不是？
对呀、
那这个你的罪你自己担当好了，你自己担当好了，把钱就丢给他，不要他拿回来，不要他拿回来，他就把钱丢在店里头了，就出去吊死掉了。因为他实在是太羞愧，想到他是这样一个罪人，而主耶稣却是那样的爱他，但是到末了说还是把主耶稣卖掉，说到末了羞愧到一地步，出去上吊死掉了。是，若是早一点醒悟的话呀，那是多好一件事情。我们说，若是犹大他不上吊死掉的话呢，他回头虽然出卖主耶稣了，等到他回头的时候，在主耶稣面在十字架跟前承认自己罪，主还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一切的不义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上吊死掉了，没有机会了。说亚撒路就是这亚撒路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人呢。他的外貌虽然很好，但内心里头却是那样的狠，却是那样的卑鄙。 人家对他稍微被把他逮回来，一定对他恩惠很大的。那稍微对他不听，没有让他只请他来，他没有来，他就把人家天给烧掉了。说这什么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卑鄙的一件事情啊！到末了说连他父亲呢，对吧？把父亲都赶出去了，使他们遭遇那么大的难处。这是亚撒龙。说亚撒龙说做的是背叛了他的父亲呢，所做的事呢是非常的卑鄙的，那一般的人都说不出来的。但是亚撒龙外面看起来很美很好，没有什么瑕疵的，别人用手段的也是牢笼人民的，把人民的心使人民的心不向他离开他的父亲，那么他将来好篡位，所以他是很有心计的一个人呢。这是亚撒龙。所以在这一段里头，月牙把这亚撒龙挽回过来啊，不是大卫的益处，反而是大卫的害处，把大卫整个人一生下面的一生下面都毁坏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做事情啊，也是不愿意往外面做的好事能帮助别人了，实在说起来啊，你害了别人了。啊，体贴大卫。为什么神这样的对付他，神这样沉重的打击他，当然神的管教，神为什么这么厉害的管教他？你知道大卫上一个最大的难处，什么难处啊？
情感
啊，
情感，感情
啊，真的就一直人很聪明，感情最大难处，感情情感。那个情感呢，是他身上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难处。就像弥陀僧弟兄所说的，他说一块石头啊，你要把它打碎掉的话呢，你不能在平面上拼命打，那打不碎的。你要找到棱角地方、突出地方一打呀，那个石头就碎掉了。那我们人也是这样。那他说，人呢，这个碰到什么东西，最突出点呢，就是你的鼻子，鼻子最高的，所以啊，碰墙的时候呢，前是鼻子碰墙，什么东西对能摸着你呢？什么东西能够碰到你呢？什么东西会叫你痛呢？什么东西叫你叫你受不了呢？就是你的鼻子，你鼻子什么事情一摸到你鼻子，别的别不到没问题，一摸到你鼻子啊，那就疼起来了。这个鼻子就是你最大的难处。那我们身上最大难处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最大的难处呢。那么神来击打我们呢，最厉害的那个击打就打在我们的最大难处上面，一打呀，这个人就碎掉了。说大卫的难处就在他的情感。你看对八十八的事情来说呢，就是情感在作祟，若不是情感在那儿激动，在那儿引诱他的话，那个情感在那儿催逼他的话呢，他也不会这样去随便的犯这样罪的。大卫是很有教养的人，也很敬畏神的一个人，为什么犯这样的罪呢？就是情感，情感的肉体的情欲，那个情欲啊，那个情感呢，就是他呀，看到了，结果就犯了罪了。那不是难论，他的头一个儿子死掉，也是情感，是吧？那是特别摸到他的情感，说大卫爱这个孩子爱到地步，甚至呀，在那里进食祷告，又在那这个不吃不喝，躺在地上。这个躺在地上，我们呢躺一天，躺一个钟点，我们都受不了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他是躺在地上一整夜，躺在地上不睡床铺，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为什么用爱这个孩子，爱这个孩子的情感，是吧？那么还有难论，为什么不处理案发的脾气？这你为什么不处理他一下？不愿意处理，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情感，爱自己儿子。 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长子，我就爱他。所以啊，宁可呢别人说闲话，那别人都不满意，甚至亚撒都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了。那他当然不知道，有的话没有他没有听见，就是听见的话，他也是当然没有听见，因为他爱他的儿子。那为什么他这个亚撒都呢把这个儿子杀掉了，亚撒都跑掉了，那么他还想念亚撒都？并且呢，一定呢想念亚，想到一个地步，连约牙都知道了为什么这样子情感，是吧？你看大卫处处所碰到的就是情感，情感就是情感的作祟，那是他爱，那他应不应当不应当爱呢？我们该不该养情感呢？还是我们神喜欢做一个麻木的人，做木头石头，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感情的？那么神还是喜欢我们做有感情人的，神喜欢我们做有感情人，说你真正要爱啊，你要爱你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田地，这神所给你一切都要爱的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
不能生
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田地、产业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恩主。有一点就是说，到底你把什么东西摆在地位上？把父母、妻子、儿女摆在地位上，还是把神摆在地位上？是把你产业摆在地位头一地位上呢？那么还是把神摆在头一地位上的？把什么都摆在地上，若是把其他东西摆在头一地位上，而把神摆在次要地位上的话呢，那个你啊，那你一定是会失败的。所以一定会跌倒的，就像大卫把情感摆在头一个地位上的，结果呢，他失败了。若是把神摆在第一位上，神是第一的，情感第二的，这算不得什么。我应该除掉放下我的情感，我要爱神。若这样的话呢，大卫就不会失败了。大卫所以失败，就是他放纵自己的情欲；大卫所以失败，就是任凭自己的情感呢作祟。那么把神摆在次要地位上的，不是那儿爱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希望我们爱，但是要我们爱神，要把神摆在地位上的，神是第一。我的父母是第二，我妻子儿女是第二，那我神是第二，我的产业是第二，只有神是第一，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第二，但是神是第一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不会出问题了。我们常常把这次序颠倒过来，把神摆在第二地位上的，把父母、妻子、儿女摆在头一地位上，那我们就会遇见失败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情感不能说是情感那丰富就是错，但是你就是看你把你情感摆在是怎样地位上的，是让神来支配你的情感呢，还让情感来支配神？啊，是把神摆在地位上的。有的是把情感摆在地位上，有的人是把思想摆在地位上。他思想啊，他有他的主张，有他的意见，他的主张意见是第一的，神是第二的。我既然是我的主张是这样，那我就是这样的，我既然这样想得通，这样是最好的，那好像神很，那神也赶不上我所想的最好的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你一定是啊，看见说你没有聪明，你是一个神要灭绝智慧人智慧，要废弃聪明人聪明啊！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啊，结果神给你看见你是最笨的一个人，是吧？总是把神摆在地位上，不是我，他说乃是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非常我的意念，神的思想、神的意念总是超过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是我们总是把神摆在地位，也不要把我们的意见主张，我们有我们的意见，有我们的主张，坚持到底。我既然这样，我就坚持到底，谁也不能改变我。有人说一句大话，说连神也不能改变，他说不是连神，连主也不能改变我。到末了时候呢，人看见说，到底是你变的呢，还是主变的？是好，主就让你这样做，啊，这样做，结果呢？不仅自己毁坏自己，也把弟兄姊妹都毁坏了。所以 我们总是要把我们主摆在地位地上的，来主支配一切，他是第一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都算不得是可有可无的，只有神是第一，把神摆在地位上。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的那个最大难处，就是把我们那个最强的点，我们最坚持的点，那个我们最容易受伤的，最容易给人摸到那一点的，那就要把它打，厉害的击打它，把它打碎掉，那么这个人就软了。打碎掉呢，就是破碎，这个破碎啊，这个人就软化下来，就容易对付，就容易啊，这就柔软了，就容易接受啊主的带领了。那么，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就像大卫身上所做的，对大卫这样沉重的击打，就是他是活在情感里头的一个人，他的情感就成为他最大的难处。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个地方。